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露露爸 Ben。 等了一下，好像没有其他人跟我说话耶。是的，今天这一集节目由露露爸 Ben 自己来跟你们在线上哦聊聊哦，在空中哦相会，很少很少哦。想说路透社哦，录了这么的一年多，也哇五六十次的播出哦，终于有一个机会，我也可以跟大家哦好好的自己跟大家说个话，一起聊聊。说话是这么说啦，不过现在在我们在说话的同时哦，其实我背上还粘了一个小萝卜头。露露愿意跟大家说说话吗？
大家好，我是黄韵露
啊。我们家亲爱的露露哦，在陪爸爸录我们的这个路透社的节目。好，那么当然很多熟悉路透社的好朋友都知道，诶，我们的路透社其实这个名字就是产生自露露的名字。我们家露露哦用的名字三点水马路的路，诶，这个露露的这个字哦还真的很少人用哦，真的去查字典似乎就只有在中国大陆内地里面哦有一条江叫露水，它来用当成这样的一个名词，剩下的找不到这个解释。好，那么当时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个过往的状况哦。很可爱的是说，当时露露出生的时候，诶，各位可能朋友有跟我一样的状况，说不定孩子出生了，那么名字会影响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哦。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有免俗啦，露露爸跟露露妈哦也特别去哦找了个就是会算命的朋友哦，去算一下有关这个五行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哦。那么当然朋友，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聊一下的是说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哦。当时在取名字的时候，当然黄氏姓哦这个不能改，但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做这个算的时候哦，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建议，看过出生年月日之后哦，我朋友说我建议你的第二个字找草字头，第三个字要用水字边哦。他很快速的跟我解释了一下，露露的五行似乎叫做属水缺水，我就不太懂了，什么叫属水缺水哦？就形容一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露水哦，早晨的露水，它是属于水没有错，可是如果太阳一大，哦，可能这个水分会蒸发掉，所以其实哦，虽然属水，可是这个水分哦还少了点。哦，站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名字要有一个水字边，我懂了。那草字头呢？我朋友给我非常开心的建议叫做，哎，有个草字头会比较乖啦。哦，是这样子。那么好吧，那我们就来找个草字，就是第二个字，我就把所有的草字头的字找出来，水字边的字找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二 round two 的一个名字挑战赛。那这个名字挑战赛啊，我们就在找的时候啊，我朋友给我的第二个建议是说，在五行当中有所谓金木水火土哦，他们互相相生相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会提到是说，诶，其实字每个字它也会有分自己的五行哦。哦，比如说草头黄，它的笔画算起来它其实是属于土哦，属于土，就是属土的一个属性。那么给朋友就在建议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他的建议命格叫做土金水，也就是土生金，金生水的概念。那么第二个字他就，所以我就必须去思考说，诶，除了黄之外，第二个草字边，草字头的这个字哦，它可能是要找属金的。然后呢，第三个字水字边的这个字哦，它可能就要属于水的。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下，又去做了一个筛选。那么我也曾经问过，那么如果换成 土金金的这样格局行吗？其实好像也可以啦，两个金都可以生水啦。不过我们还是想说用土金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哦，下去找出这个名字。接下来 Ben 哦，露露爸多做了一个字，一个决定哦，就是我很希望这个字字义本身不可以太，不可以有负面词哦，不可以有负面的词。我相信有些字哦，那个一看哦就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雅观，或者它本身不带有什么意义，不带有那种比较正面的意义，它可能是负面的一些说法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就是要筛选筛选筛选出来之后，说真的没几个字了啦。当时哦我们就找到了，诶，蕴，蕴藏的蕴，蕴含的蕴，这个字还蛮漂亮的哦，露露爸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字。那么第三个字哦，其实也没，也是一两个字可以挑而已啦。所以当时组合之下，我觉得诶，蕴露，蕴露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跟露露妈有缘哦，我们越念就觉得这个名字越来越顺口哦。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蕴露这个名声，这个名字哦就产生了哟。那当然这是我们露露她自己的名字，蕴露有没有很开心？你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吗？
知道，
知道哦。蕴露跟我点点头，知道。对，因为我们都会分享这些故事哦。可是哦，露露你知道我们路透社的名字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哦。我们当时哦为了要做这个广播节目哦，就在想我到底我的节目名字要叫什么东西呢？哦，什么千奇百怪的名字都来了，我和露露不可不说的故事哦，因为当时我就真的有点，我的初衷，露爸哦在录广播的这个初衷哦，其实就是什么，我想要为露露留一个成人的礼物，以后露露长大了，她有机会在听到这些广播的一些存档的时候，她会不会还记得原来在她小时候，露露爸她的爸爸很努力的每个礼拜都在录广播，每个礼拜都在空中跟朋友说话，每个礼拜也都在说一些也许跟露露相亲相爱互动的一些小故事哦。站在这个初衷，所以我就来讲了这样，这样的节目，我就想要跟露露有所关联。那这个关联哦，到底要叫什么？露爸和露露不可不说的故事 ，Ben 和露露，感觉很像老人与海的氛围哦，这个世界名著啦。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呢？我就在一直这样子在想啊想啊想啊，可是反而是这样哦。常常自己钻牛角尖钻了半天，诶，怎么觉得有些事情自己找不出答案。我觉得各位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体会跟体悟哦。诶，好像聊着聊着突然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我们突然就有一点脑洞大开的感觉，找到答案，原来是这样，感谢你，结果对方还莫名其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对吧？所以其实我老婆露露妈哦，在当时看着我烦恼了这个名字，烦恼了快一个礼拜哦，就讲到底名字要叫什么呢？1766广播节目，这是露露爸 Ben 的一个首部曲，但是它哦也很重要，我们希望让蕴露也知道，这也属于他的一个节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哦，突然有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吃着肯德基的时候，对不起啊，应该不能这么说啦。是 Ben 哦，在新竹出差哦，去到新竹的时候，当时想说啊，中午要吃饭，但是跟露妈哦在电话中里面讨论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一个路透社呢啊，路透社不好猜，不好模仿吧？他说没有啊，就是那个 talk 的 talk 啊，听到这一句。原来我们家老婆天资也这么的聪颖，这么聪慧的一个女性哦啊，她竟然也其实也是默默的、哦、在帮露露爸一直在想名字，看着我这么烦恼，她就想到说聪明哦，对，我们露露 跟爸爸说，妈妈好聪明，对不对？
嗯，
对呀。哇，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突然就想到，talk 三点水马路的路，路透社有这个味道哦。而且说真的，就算我是路霸哦，都是在讲，会想要讲一些跟露露的互动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有主题吗？我有方向吗？我有被限制吗？如果我特别要去限制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刚随口讲的啊，我和露露不可不说的故事，那么这个节目属性似乎就完全定焦在我跟露露之间的一些对话或者是互动哦。那么突然之间就发现了路透社这样的一个名字，它本身哦，我们大家都知道路透社的原意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新闻嘛。那这个新闻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哦收集到各方各地的一些资讯，蛮包罗万象的哦，包山包海什么都有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也就想到，诶，路透社它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代表我们本身节目里面的一个意义跟意涵呢？会不会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就可以包罗万象，我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它会不会具有同样跟新闻媒体一样的高度跟宽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路透社就开始成型了。说真的，自己哦也好喜欢这样的名字，我会觉得哎呀，虽然我们不算是很有创意啦，有人说这好像有一点抄袭的感觉哦，但是没有关系哦，路霸哦，我们在做的也是一种教育训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都有一点从抄袭开始，但是从抄袭到超越，谁说我们不可以做得更好哦？谁说我们不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在透过这一次哦，我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有关露露这样它的名字的由来，我们路透社名字的由来，所以大家就会开始了解，原来路透社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成立一个过程哦。于是我们会聊聊露露的故事，于是露露爸哦，尽量哦想到露露的什么事我都会拿出来说，这个也很开心得到我们搭档哦少环他的同意哦。毕竟当然少环他这个孩子也非常的可爱哦，他也是在往前推一年的时间，一年多了哦，从开录的时候少环其实一直都是Ben 这边路透社这里的副主持人哦，所以非常开心他认同，所以他也用着 Ben 的一个语言，用着一个 Ben 的一个思维逻辑，一起在操作，一起哦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节目。我想下一段的时间，我可能会跟大家聊一聊少环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录音的时候，我们能讲的有限，因为我也需要给他自己发声发音呐、啊。哦，那么今天是一种这一集有一点像是露露爸的独白哦。对不起，我们家露露还陪在我身边哦，就是。它是一种心里话，它在我路透社录了这一年多以来，第一次我用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哦，完整的去阐述一下我们路透社中间的一些关联，这个是一个心情，想跟大家分享，想跟大家抒发哦。哦，那么讲到这里，第二段我就会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节目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组成，也就是我们少环这个孩子，到底我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哦结合在一起录这个节目，到底他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的一个成长是什么，到底他在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互动哦，得到了付出了一些什么，他我们共同收获了什么，那又为什么到底在这一年多当中我们必须去做出接下来没有固定副主持人，而是找所谓的来宾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个阶段再一起来聊聊少环这件事。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 Ben。 刚刚哦，我们在聊的是露露的名字，路透社的名字之间的关联跟由来，所以各位就知道了路透社为什么这么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啥都聊，啥都说。那么当然在这个中间哦，我们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本来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副主持人伙伴哦，也就是我们的王少环。少环这个孩子哦，在我这个路透社节目当中确实也居功厥伟哦，也是贡献良多哦。也许有人曾经有点印象哦，我们路透社曾经有个传闻中的第一集，或者它其实叫第零集。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一开始的节目其实不像现在哦，我们会让播放到一整个小时。一开始的时候，节目长度其实大概是半个钟头，也就是两段15分钟。那这两段15分钟啊，在录的时候，从 Ben 哦，小时比较读书的时候，其实都是听着我们一位资深广播主持人李济准先生他的一个广播节目哦。那他当时哦，听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好低沉，好有磁性，好迷人，声音怎么可以那么好听呢？哇，在这个过程哦，Ben 哦就一直心生向往之，但是也知道自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特质。不过人哦总是这样嘛，当我们一开始说要录音的时候啊，当时我还没有跟少环开始搭档，所以我就坐在床上，然后呢拿着麦克风，用着 Ben 哦认为最低沉最舒适最迷人的这种声音哦，开始慢慢的说哦，希望有营造跟李济准先生相同的氛围，感性的磁性的。等到两段录完了放出来这么一听、哦、我第一句话其实叫做哦，阿鸟喂，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发生一件事哦，我们所录的节目内容全部毁在我自己的声音表现上。于是我把这个状况哦，哇糟糕了怎么办，我就录不下去啦，录不下去了。透过 LINE 哦就开始跟几个朋友聊哦，那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赵奇祥老师，大皮老师哦，他就告诉我说那不然我找个副主持人给你好不好，他给我这样的建议。我说好啊，那找谁呢？他就问我说哎呀，上次我们曾经一起合作在台湾我们讲癌症基金会哦，台湾癌症基金会生命斗士种子讲师培训营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是一个助教，就是少环，跟他搭档好不好。其实一开始我有点犹豫啊哦，我常常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如果我跟一个这样的年纪比我小这么多的男孩子哦，大男生搭档讲这个广播主持，会有火花吗？还是我们的价值观会差很多呢？那么无论如何，透过我们就开始再联络一下，我们就提出哎，也许一起录音这样的想法。少环这个孩子优秀，他哦当时就是师大国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哦有负责了一个是铃铛社这样的一个社长的职务，但是他告诉我他愿意尝试，于是我们开了会，于是我们开始聊，于是我们就开始找到了一些共同点，找到了一些想法。聊着聊着我们就突然发现，一开始我只是要求说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有抬杠斗嘴这样的元素，既然我跟他年纪有差，很抱歉哦，刚录的时候我们其实差20岁，但是在刚录的时候他20岁我40岁，还蛮刚好的直接翻倍啊，直接翻倍。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说在节目里面哦，我们就不要客气，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哦就天南地北互相抬杠互相吐槽。 所以一开始各位有时候可以听得到少环其实常常会拿我的年纪开玩笑。老实讲啦，我觉得当他要用我就是以带一点小小人身攻击黑色幽默这样的方式在跟我对话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少环他其实是很紧张的哦。毕竟以他当时就是在这个过程他也许他是当着我们是一个老师的辈分，一个长者的辈分，于是他一开始确实会比较不敢，或者也在时间拿捏上也没有那么的明确哦。不过我们想是讲这样嘛，大姑娘上花轿，我自己录广播也是头一遭啊，虽然我是很镇定的在跟他讲，然后再告诉他说诶，我们可以怎么录怎么录，其实Ben自己心中知道没底呀、啊。我这样子录会有效果吗？我这样子讲好吗？可是哦，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录着录着少环他在切入的时间点越来越精准了，他开始会脱稿演出了。一开始我们还很认真的，要么就找一堆资料，要么我们就会开始先切好每一段的桥段，这一段前面可能是你，后面是我，这个习惯动作我们到目前还是会有啦，只是说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聚精会神，讲到什么样的字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要切入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先行调整。那么在录着录着，少环我觉得他的口条越来越好了，他从越来越本来不太敢说话，本来切入时间点是我要跟他比手画脚表示他应该要进来了，然后再来切入去聊的情况之下，慢慢的他开始脱稿演出，越来越有亮点，越来越有爆点哦。不知不觉我们的交往，我们的相处就开始摆脱了一些有关辈分上这件事情。其中我想有一个点还蛮重要的吧，就是当他跟我提到他是冯逸刚的学生哦，因为他有去修在师大有修冯逸刚老师的课程哦，刚好我这么爱听相声的一个人哦，相声瓦舍是我几乎我很重点在听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艺文团队。哇，我那么爱听相声，他是冯逸刚老师的学生，那不就刚刚好抬杠的元素相声的元素我们都可以一起呈现吗？少环对相声也非常的熟悉啊哦，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路透社的亮点就越来越鲜明了。我们开始吐槽求进步，我们开始哦聊着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其极哦。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都在讲，我们聊相声，我们聊书籍，我们聊观点，我们宣导，我们做了很多有点莫名其妙的节目。那当然有一些叫做恶趣味，恶趣味是什么？我们在下标题下节目的名称，各位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你这一个名字这个名称这个主题到底是要聊什么。偶尔我们还酷手一下，酷手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节目名称啊，有一点抄袭，但是又不要太一致，人家哦是玩具总动员，那宠物当家啊，我们就来刚好玩相反一下，来一个宠物总动员玩具当家啊、哦，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开始酷手，开始哦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对我们而言，这一年当中的奠基很重要，这一年当中我们所累积出来的尝试，我们在各种地方去录过音，比较奇特大概就是在说奇特也还好，在我车子里面录过音，我们在咖啡厅，在 7-11， 那当然也有在一些比较好的环境，相对比较好的环境录音哦。我们找了方方面面的东西，我们做了非常多有趣的一些实验。所以在这些过程，如果说我们讲师哦 ，Ben 本身是以讲师的身份哦，在游走，那么讲师这件事通常都是在做培训。但是我在少环的身上却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在影响少环，也许我可以这么认为自己踏入了一点点教育界。 我们让一个大学的孩子透过一些共同的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也就是我们的路透社，我们有共同更多的交集，他的成长幅度完全看得出来。他做了非常多的点子的提供，他也有好几集的节目其实也是以他策划的为主哦。本身有在忙，有时候他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录音，什么时候有空，哦好约，等到时间到，哦对，今天要录音。来，幸好少环他已经有准备好属于我们节目里面的脚本，他有去思考我们节目可以怎么录。我还知道我有时候一忙忙过头哦，到真的会有一些事情会忽略哦。我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事实哦。那么当然他自己的优秀也让他哦确实有被看见，也因为他的被看见哦，于是他多了一个机会，他得到了不同的方向去试。是什么？他开了他自己的节目，叫大学之道。诶，学生里面有主持人身份，其实有广播主持人身份这件事情不算是，我觉得还是稀缺性还蛮高的。但是重点是少环这个孩子，他在重视这个身份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滥用。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想要为他大学生们发出点声音。大家都在说草莓族，大家都在那边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耐操，但是这些话其实在过往也曾经发生过啊。王永庆先生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们那一辈哦叫做布袋，到了五年级生六年级生哦，那个叫做纸袋。各位可以理解一下，布袋多么能装能扛，但是纸袋太过重就会破掉。跟我们现在在形容哦比较年轻的族群哦叫做草莓族，其实我认为出发点动机都一样，我们用着我们的高度去看着一些年轻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希望是更高，但是常常忽略了其实在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做的不见得更好。以我而言， Ben 的学生时代其实是非常的享受玩乐，享受读书，我从来也没有去想过人生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样的发挥，什么样的精彩。少环多精彩，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出来。他有他自己的广播节目，他尝试在社团里面互相的联动，他的广播节目可以互相的去访问到其他学校的人，他甚至会自己去陌生开发舞台剧的演员，他也去访，只要他还是学生。一些来自四面八方各地的人他都有去访，包含异国来的交换学生。现在他在做一件事情，他跟自己借了一年，虽然大三要升大四，只差一年学业就结束，但是有些事情他认为这个时候做才有意义，这个时候做才可以透过他比较不同的身份让声音更多的传达出去。于是哦，他毅然决然借了一年让自己休学，他还保有学生身份，他承诺他哦，这一年结束他一定会再把他的学业完成。所以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开始安排他要以环岛的方式去拜访许多的老师，许多来自各地的老师，只要人家介绍他是有理念有想法，他就愿意去取得同意哦，去做一个专访，去取得同意，去跟着一天两天的课，陪着他们一起参与这个教育的过程。有些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在那边除草，一起在那边跑步，一起喂山羊，很棒，他就跟着。他想要透过自己的眼睛，透过自己的行动，真正去看到台湾的教育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被关注的对象呢？台湾的教育会不会就像一堆大人们只关到一点点的地方就说台湾没有未来呢？他想推翻这件事，我们也支持。少环这个孩子很棒。下个阶段我也许会跟大家再聊聊路透社我们的大未来。 下阶段见咯。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 Ben。 前两段聊了一下有关路透社露露，有关少环这个孩子，这些都是组成路透社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一些元素。那么回到至今哦，这一阵子的一些特异状况哦，也许有些听众开始察觉，有的时候会突然来了一个叫什么路人特别企划哦。我想这也是跟各位好朋友解释一下 Ben 哦，因为讲师的关系哦，所以会去做一些不同的学习跟研修哦。那么当时 Ben 在互动式演说这个领域，我一直蛮注重的就是演说的这个演字，也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肢体动作道具，我自己就可以透过我的各种的表情、各种的动作、各种的声音表达，去达成哦，我想要做出示范，我想要做出有趣这样子，或者做出互动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那么它会成为我课程的特色，于是哦，我也去做了一些修炼，就是课程的修炼。那这个课程的修炼呢，当我们在做学习的时候，当然里面就都会有一些好同学们。说真的一件事哦，当时 Ben 的选择是去一位陈佑芳陈老师的演员训练班去学习这个表演哦。那么陈佑芳老师非常的硬底子演员，很多舞台剧都找他哦。我们讲也有很多像麻辣鲜师的校长女校长，像我们讲痞子英雄里面那个警察局那女所长，是不是警察局局长哦，都是陈佑芳老师扮演的。他的当然他的一个表演的特质哦，其实他是很外放的，还蛮对 Ben 的胃口。我们讲虽然天赋有限哦，可是不妨碍我们去截取去吸收这样的精神。所以当我们在选择这样的时候，来了一些同学， Ben 第一天报道的时候赫然发现，我实际年龄我不敢讲啦，除了佑芳老师之外，我似乎八成哦，看起来就是班上年龄最老的那一个，其他好多好多的年轻人20岁左右哦，十几岁的也有，20出头岁的也有，他们哦都在演艺圈上面，也许有些努力，也许有些成果，也许有些表现，有的拍过广告，有的哦客串过一些戏剧，甚至有的可能是个模特的身份，他们来做学习，他们也为了他们的未来的努力哦去做，希望在演艺圈更被大家看到，所以去做各种的修炼。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这种精神，他们每次都在努力的做出这些练习的时候，好棒。尤其更棒的是，当我看到很多的即兴剧，当我们看到哦，他们为了一些表演哦，自己想方设法的让这个表演更到位，更有一些不同的张力呈现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诠释方法去表达出我们老师希望让大家去收获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种感动，看在旁边觉得这一群年轻人他们这样的精神好棒，谁说台湾没有未来？会说这样的话的人是不是自己也太眼界太狭小呢？站在我的高度，我有一定的年龄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孩子。我当时就很希望做一件事情，也许我可以帮他们做点什么，留下些什么嘛。于是哦，就突然就来了一个想法，是说那我有没有可能跟他们专访呢？可是路透社并不是走这种风格啊。但是当时哦，我 Ben 哦也已经知道了，少环接下来的打算就是要环岛，他至少大半年的时间哦，不会再固定在北部，他甚至是要跑遍全台湾的。这样的过程，我们会连录音都有困难。于是 路透社这个节目的性质也必须去做一些调整。我想路人特别企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它是个调整，它是个测试，它是Ben 在试试看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可不可以让路透社产生新的火花，拥有新的生命。当然在这样的测试，很欣慰的我也帮了这些同学留下了一些记录，很欣慰的也因为专访的性质开始产生，我也可以找一些朋友，找一些讲师，找一些我们觉得他好棒好有未来，我好希望他被看见的这些人。于是 Ben 就做了这些尝试，只是这样的尝试我们也会再去观察一个现象，到底这种方式会不会对周遭的朋友更好呢？到底原本路透社所累积出来的基本听众，我们大家愿意给 Ben 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的内容属性变了，调性变了，专访的人员跟自己比较没有关系了，开始减少收听？那么当中我们看到来来去去，有人新加入，有人离开了。我想这个是在录制这种节目本身我们所需要去面临到的。当节目转型，就会失去一票原本喜欢这个调性的朋友，当节目转型也会增加一些来自四面八方认同这种新形态的一些朋友们。走到现在Ben 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路透社将来要定义成什么呢？什么样的节目品质才可以让我们听众们觉得喜欢 Ben 的声音，喜欢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论的东西呢？这个答案到现在，老实说，我只有一个谱。我觉得节目路透社这个节目本身就像一开始回到初衷，本来它就是像希望有一个媒体高度一般的状况它可以包罗万象，它可以无所不谈，它可以涵盖各种资讯、各种知识，当然它也包含了各种奇收秘闻，各一种新鲜有趣。我想这样的精神我不想去改变它，于是我慢慢的会再做一些调整。可是这些调整也许可以让我思路更清晰一点点，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发展跟发现。比如说Ben会看书，那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就干脆每个月的时候我们来一本书籍的导读跟大家分享呢？这个时候也许就是Ben自己一个人来跟大家聊聊，聊聊这本书，聊聊这本书的心得，聊聊这本书的收获。这是一个想法。如果每天每一周都在播这个，我想大家也腻啊。那么会不会我们原本路透社最重要的精神，我们的抬杠哈拉斗嘴这样的精神还是要保留呢？前一阵子的一些录音专访，其实我也发现好几个朋友，也许我可以把他们定义在于常常找他们来录音，不一定要有所谓的固定副主持人啊，也许我可以有固定的来宾啊，也许我可以找一些主题来跟这些好朋友一起聊啊。少环有少环的观点，他有他那个世代跟 Ben 这个世代价值观的冲突点，价值观的相异点，或者也有共同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录音过程当中，Ben 就会去想说，如果有各种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可以一起来当来宾，那么我们所谈的东西会不会更有火花？那么我们所谈的东西会不会更有价值？会不会更有观点？于是从少环他必须去跑他自己的环岛路线的时候，我想是这样，路透社在未来我们就只会做一件事情，不会有固定的副主持人，但是 Ben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可以邀集到不同的来宾一起来聊聊或者也不能说不同啊。其实Ben 也有一些几个很聊得来的朋友，或者就像我们现在大学知道的 副主持人一样，天文，诶，这个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可爱，而且她让我看到去年少环刚进来的这个样子，战战兢兢，为了这个每一集的节目用尽心思，想说该怎么样去录制，该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该怎么样做一些修正。可以的话，他绝对也是会，我会想带着一起走的一个好伙伴。有时间我就带着他一起录，他就会是我的来宾。有的时间，诶，过往我们录过几位专访的好朋友，如果他们有空，如果他们对某个一个话题有兴趣的话，这都是我会想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当来宾。也许某些话题我也可以邀请可能在业界里面比较知名的专家，可能哦，在业界里面有一个算是这个领域里面哦，相当有一点实力的一个伙伴，一起来这样的聊聊。这个时候我想目标就不要放在专访这件事情了，目标是放在我们对于共同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的一个元素，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观点，有一些哦不同的东西可以互相激荡，可以讨论火花。也许这就是路透社接下来想要走的方向。当然路透社精神一定不可以太正经，知识量，知识含金量的东西要正经，但是节目的调性，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的风格，绝对哦会让还是走着这样的感受哦，抬抬杠，斗斗嘴，我们哦就是爱闹，就是爱乱，就是爱玩，是吧？如果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哦，希望呈现的出来就是轻松愉快的，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也许收获些东西，或者可以哦，轻轻松松的让自己哦，放松心情，边听，那么了解一些东西也好，那么看着我们在这边耍宝作秀也好，只要能够放松，我想这就是路透社开始呈现出来的价值。现在的社会哦，真的在这一方面哦，比较闷了点，比较累了点，那没有关系，我想是这样的，这个我都可以去做一些调节，希望帮我们的听众哦，帮我们的好朋友们哦，找到一个出口，让情绪有出口，让知识有入口。非常感谢各位对路透社一路的支持哦，其实拉里拉扎的 Ben 哦，讲了一下路透社的过去，当然最重要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贝女儿露露，也让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哦，去了解到路透社它本身的精神含义内容在哪个范围，在哪个领域。少环在我们第一年哦，绝对给了 Ben 哦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哦，也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终有一天会拆伙，但是没想到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他想要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该祝福 Ben 哦，一定祝福。这是我们少环哦，他为他自己的选择做出的一些努力哦。那么未来的路透社也许哦不会像今天这样子哦。露露爸在这边哦，一个人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聊的哦，有都是心里话。这些话哦，这么一年多出现一次。未来当然有希望，我们在节目内容里面呈现更多的一些轻松、有趣，但是有点含金量的东西，让大家聊着聊着有点收获、有点学习、有点心得、有点感想。这样子这个节目的价值开始呈现。很开心有各位，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我们1766路透社。同样的1766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主持人，也希望大家一起聊聊，一起学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